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罗马书第六章的学习啊。第六章的学习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要讲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模型啊，生命模型。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塑造出来的呢？它是有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那六章啊，我们分三课来讲。这三课呢，会讲到这个生命模型的不同的层面。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先与基督同死同活啊。这个是在罗马书六章的一到七节要讲的内容。哎，所以呢，我们讲过罗马书第五章。那第五章呢，就像一座桥梁，把前边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要往哪一个方向来带呢？就是往这个因信得生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来带。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一个因信成圣的生命过程，哎，就是那个因信得生的生命过程，哎。那罗马书第六章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经历一个生命模型的塑造。首先就是要与基督同死同活，哎，一个基督徒啊，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说到底呢，他一定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哎。注意在罗马书的六章一到二节啊，我们看见，保罗驳斥了一个错误的信仰观念，哎，在六章的三到四节，那保罗呢是借着这个洗礼呀，象征性的来讲我们如何与基督同死同活。哎，到了五到七节呢，保罗要借着十字架来实质性的来讲同死同活。哎，前面是象征性的，哎，那只是一个象征，单单是那个象征呢，还没有办法使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更实际的更实在的一个层面。那当保罗要用十字架来讲同死同活的时候，那就牵涉到要致死救人，要使这个新生命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哎。所以呢，就是十字架所带来的这个同死同活已经不再是象征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在这两三节经文中呢，也肯定了这个洗礼所表明的那个同死同活的象征意义，但是呢，它更多的是在如何实质性的与基督同死同活，哎，要注意这些东西啊。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还是要，大家一起存敬畏的心来读一遍啊。你可以在下边跟我一起读，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肉身，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就从五个方面来看啊。一二节呢，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不可继续停留在罪中，啊，那这是一个对 已经因信称义的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啊，不可继续停留在罪中。第三节呢，我们看到，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第四节呢，讲到像基督复活那样，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你的生命、生命样式、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啊，在一举一动上都要发生变化。第五节呢，我们就看到，把我们带进一种更实质性的这个与基督的同死同活，就是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第六到七节呢，我们就看见十字架出现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呢，最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能够把我们的旧人致死，让新生命活出来，那这是这七节经文要讲的内容啊。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点啊，不可继续停留在罪中。六章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注意这个地方啊，我以前已经讲过，就是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中啊，他的这个辩论色彩很明显啊，很鲜明，辩论色彩就让我们感觉到保罗的对面总是站着一个人，当保罗说出一些真理的时候，他总能讲出一些错谬的东西来跟保罗这样在那里这个辩论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又有一些这个错谬的观点，是保罗已经预测到的一些错谬的观点被提出来了啊。所以保罗怎么说呢？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你要注意，任何一种正确的道理呀，在罪人的那个思想和逻辑中啊，都有可能推导出荒谬的结论来。这个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了啊。那个时候那地方保罗说到，这个神是信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啊，而且举出了这个大卫的这个诗篇的句子。接下来呢，就有人在说了，如果我的这个虚谎把神的良善、把神的信实彰显出来，那神为什么还要审判我呢？我的虚谎能够将他的良善、将他的信实显出来，他应该称赞我才好啊。这是人的这个错谬的思想逻辑啊，为什么我还要受审判呢？好像罪人一样受审判。你注意第三章那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些正确的真理被罪人推导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啊。那我们在第五章二十节的下半节已经看到什么呢？保罗说，他也是在表明一个真理啊，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恩典无限的超越了人的罪恶，恩典的能力也无限的超越了人的这个罪所带来的各样的这个影响啊。保罗这样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上一次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啊，在基督的十字架下，人的罪呢达到了这个一个高峰，就是能够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也正是在十字架上，神的恩典完全的、充分的彰显出来了。所以呢，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保罗呢，就预料到有人呢就会做出错误的推论，他在这里甚至把这种可能的推论都提出来了，都提出来了。那就这个推论是什么呢？这个既然这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我们就不如一直停留在罪中，我们一直过一个犯罪的生活，这不是更能够把神的恩典能够彰显出来吗？这是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推论啊。所以保罗呢当然没有提这个，只是用一种反驳的口气，来这个把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推论呢提出来啊。 所以呢，保罗的态度就是果断地拒绝这种荒谬的推论，也就是说，基督徒成圣道路上一个最可悲的状况，莫过于在神的恩典中过罪人的生活，所以保罗呢，就是要在第六章中啊，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要是已经因信称义，已经走在了成圣的路上，但是你还是总是停留在这个罪人的生活里，还在罪恶中生活，那这个是与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它是一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也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保罗呢，就是要在这一章里边首先解决这个问题。第五章既然讲到这个因信称义，讲到凡是靠着基督，从这个亚当的影响下走出来，那现在保罗呢，就是要在第六章中告诉我们，要先进入到一种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生命状态中，来使我们的成圣道路能够真正的过得合主的心意啊。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地方说，这样怎么说呢？那这句话呢，这句话中的这个一个，这有一个所以啊，这个 woon 这个字就可以翻译成所以，如此以来，或者都可以啊，所以如此以来，它是这样的一个连结啊，不要忽略了第五章后边的那些内容，它是从那个地方跟出来的啊，跟过来的。那这个这样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推论连结的一个短句啊，那它在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上，是为了提出一个人们所有的错误的推论，然后呢加以反驳，从一个较浅的层面。那从一个较深的层面上，注意这个短句啊，它会要服务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为了提出一个人可能根据前面的经文所做出来的错误的推论，保罗呢把它提出来，然后加以反驳。然后从一个较深的层面上呢，是为了带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带出正确的答案，也就是将这个基督徒要靠着神的恩典脱离罪恶的这个道理啊，讲出来，如何靠着神的恩典脱离罪恶。如此以来，我们打算怎样说呢？保罗这样的一个问句啊，那下边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吗？你注意啊，这是保罗在整个的这个推论中要讲的话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既然我们的罪越多，神的恩典就越多，越显多，那么让我们继续过犯罪的生活，以至于使神有更多的恩典吧。这是那个罪人的那样的，按照他的罪恶逻辑所推论出来的啊。保罗说，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好像有人这样说过似的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吗？既然我们的罪越多，神的恩典就越多，那么我们就继续过犯罪的生活，叫神的恩典显得更多吧。那保罗知道啊，照着前边那个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的那个说法啊，有人必会有这样的推论啊，这样的推论。那对这种可能的推论呢，保罗用反问句提供了答案。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就假定有人做出这样错误的推论之后，保罗说，我们能够这样做吗？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我们既然因信称义，既然已经因信得生，我们可以仍然过一个在神的恩典中还过一个罪人的犯罪的生活吗？那这句话啊，即便没有下边的断乎不可，下边紧接着有断乎不可，那即便没有这个果断的否定啊，那这句话本身啊，这个疑问句本身已经带着这个断然否定的意思。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绝对不可以。实际上他的答案已经包括在里面了，是绝对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地方仍在罪中的这个仍在呀， 那我以前讲过啊，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现在式动词啊，它有一种持续性的含义啊。那仍在，最终这个仍在呢，它就是一个现在式动词啊，意思就是继续停留在什么里边啊，仍然住在什么里边，甚至是坚持停留在什么里边。哎，那这个仍在最终就是继续停留在最终，仍然住在最里，或者是坚持停留在最终，那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状况啊。下边说显多，哎，这个五章二十节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五章二十节已经出现过这个显多了啊，罪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就更显多了。那这个地方啊，和这个仍在一样，也是一个这个虚拟语气动词啊。那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可以这样来问啊。我们可以仍住在最终，好叫神已经显明的足够的恩典显得不够吗？我们可以这样吗？答案就是绝对不可以啊。但是呢，他这个问题是可以这样问的啊，就是我们可以仍住在最终，好叫神已经显明的足够的恩典，拯救我们的恩典显得不够吗？如果说神的恩典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有人这个不靠着神的恩典而活，还住在罪中，仍然坚持停留在罪里呢？注意上一次我们说的这个更显多那个地方，它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到多的不能再多的程度了，也就是说多到顶了。你想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流血，那是已经是把神的恩典显明到多的不能再多的程度，那已经是神恩典的高峰了。所以呢，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你还继续活在罪中，你是想证明神的恩典还不够吗？保罗的意思啊，有这种思想法的人呢，实际上你注意到，他们是想要用自己持续的这种罪恶生活呀，想证明上帝恩典的失败，证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这个救赎工作呀，并没有真正的产生果效。如果产生果效，人是不应该继续活在罪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有这种想法的人，实际上是要用自己这个持续的坚持停留在罪中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来证明上帝恩典的失败。他们呢是要把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到，他们故意犯罪，把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啊！如果有人还继续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没有醒悟，没有悔改，那就证明什么呢？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他们和神的恩典没有关系，他们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没有关系，他们拒绝基督十字架救恩要在他们身上产生的这种更新生命的果效，赎罪的功效，要拒绝这些东西。那所以第二节呢，保罗就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断乎不可就是前边的推论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仍然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这样的一个推论的一个彻底否定啊。一旦神的恩典显在罪人身上的时候，注意啊，这个恩典呢，实际上就使人对罪死了。一旦你接受了神的恩典，在恩典里有了新的生命，有了基督的生命啊，那你就是一个在对罪死了的人。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向罪而死的人，岂可仍然活在罪中呢？这是保罗要问的质问的问题啊。在罪上死，就可以译作对罪已死，或者是向罪已死。那这个对罪已死的含义啊， 我们必须从这个称义的意义上来理解啊，也就是说神称我们为义，并非因为我们已经是义人，不是我们是义人，而是呢因为我们对他儿子的信心，神把他儿子的义啊加在我们的身上，既然我们已经被神称义，在神的眼中呢，我们也应该是对罪已死的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那我们在神的眼中既然已经被称为义，他已经把神把他儿子的义袍穿在我们的身上，把他儿子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那在他的眼中呢，我们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对罪已死的人，是受到那个义的生命影响，被义的生命代替了的人，神做工也不单单是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而是要让这个义啊深入到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神眼中已经对罪已经死了的人，向罪已死的人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对罪已死呢，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注意啊，这里边有一个东西需要我们来了解啊，这个是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里边所成就的一个属灵的实际状况啊，在神的眼中我们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属灵的实际。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呢？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啊，有时候还是对罪啊，没有真正的死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会犯罪，还会犯罪，有时候还会这个发怒啊，还会有谎言呐、这个心里边还会有不圣洁的意念呐、甚至有些人还会做一些犯罪的行动啊，对不对？你是已经被称义的人，但是为什么还会有这种状况呢？我们的这个称义也好，我们的这个对罪已死也好，在神的眼中啊，只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已经有了称义的地位，甚至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了成圣的地位，我们已经在神的眼中是圣徒，是圣徒。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救人救生命对我们的影响啊，还会使我们没有办法过出那个完全圣洁的生活，有时候还会受罪的影响，还会落入罪中，还会跌倒，会出现这种状况啊。后边我们会讲如何的能够解决这个状况。所以你注意，这只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还必须把这个属灵实际变成我们生命中的那个实际，使我们整个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成了一个真正对罪已死的生命，那个才是这个一种真正的这个属灵真理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落实啊。我们的这个向罪死呢，前面讲到这个基督的向罪死，我们的向罪死啊，是以基督的向罪死为前提的，基督的向罪死，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奠定了我们向罪死的基础啊。换句话说，基督的向罪死，一旦他这个向罪死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产生功效，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十字架啊，十字架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一种向罪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你注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说到，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死的时候，实际上他把我们众人也都带到里边，我们实际上已经都死了啊。那这个是十字架的工作啊。十字架呢，它会切断我们与罪之间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十字架解决了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和世界，和那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观是一样的，我们的世界观都是一样的，我们和他们没什么不同。但是呢，当十字架出现的时候呢，出现在我和世界之间的时候啊，就切断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了， 我和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联系了，我的这个三观和世界的三观已经完全不同了，哎，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啊。但是呢，你要注意啊，尽管我们在属肉体的这个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生活，我们生活在肉体之中，哎，我们还有犯罪的可能性，哎，上个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还是一个弟兄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已经是基督徒，但是呢还是经常的犯罪，为什么会是这个状况啊？那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已经向罪死了，哎，但是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属肉体的生活里边，我们还是受到世界的影响，世界的诱惑啊，还有犯罪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并不因此就说我会要继续停留在罪中使恩典显多，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必须不断的接受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让它不断的致死我们那个原来愿意犯罪的旧人，在罪中还能够享受罪中之乐的那个旧人，要靠着十字架不断的来致死这个东西，致死我们的旧人。下边就要说到这些内容了啊。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接受十字架在我们生命的工作，不断的朝着那个向罪死的那个属灵实际往前走，哎，往前走，哎，要注意这一点啊。我刚才说到那个向罪死，只是我们在神在我们这个属灵生命中已经产生的一个影响，那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那个事情在上帝眼中已经发生了，就是我们应该是向罪死的人了，但是呢由于我们肉体上的软弱呀，还有犯罪的可能性，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不断的接受十字架在我们生命的工作，推动着我们不断的朝向那个向罪死的属灵实际，哎，使我们这个不断在肉身中，哎，受罪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不断的被十字架来去处理，来去对付，以至于那个向罪死的那个属灵实际啊，慢慢的成为我们真正的属灵状况，属灵的实际，哎，所以呢那是一个我们需要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啊，要用一生来完成的目标，哎，这个向罪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追求，哎，不是说你现在已经信主20年、30年，甚至信主50年，哎，你已经就完全是向罪死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好多年前啊，有一次我在山东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有几天的这个培灵的聚会啊，我就讲到自己在这个属灵生命中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啊，如何的操练向罪死，如何的从自己常常软弱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操练着靠着十字架致死救人的这个能力，不断的朝着向罪死的那个属灵的实际状况前进，哎，我说我已经是60岁的人，那这是当然是将近十年前啊，所以呢不要看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所以呢这个属灵操练呢一点都不敢忽略。当时呢我记得有一位80岁的一位长辈啊，他这个老传道人也是一生为主受苦，后来对主忠心啊，他就说了，他说不单单是你这个中年人要特别的这个在向罪死的事情上来操练啊，他说连我这个80岁的这个老人，我也是必须特别的谨慎，如果我不谨慎，我也有可能这个软弱甚至跌倒，哎，事实上呢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呢有些已经将近80岁的传道人还有堕落跌倒的状况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生之久啊都要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来不断追求的一个属灵的目标，哎，向罪死，向罪死，哎，向神活着啊。 这个人在罪中活着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节人在罪中的另外一种说法。那但你要注意啊，保罗的这个修辞啊，有时候他的句子里面带着很强烈的这个讽刺意味啊。注意这个地方啊，这个本来人在罪中活着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很可笑的状况，但是呢，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比那个人在罪中啊，它更加形象，而且更加辛辣地描述了一种错误的生命形态。注意这个地方啊，我们原本是死在，注意啊，我们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哎，那神呢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就是说，基督的生命应该已经在我们里边了，哎，但是怎么可能仍在罪中活着呢？想一想看，我们应该是活在基督里，而不是活在罪中，但是呢，仍在罪中活着。所以保罗这个说法本身啊，他是带着很强烈的一种讽刺意味，怎么可能仍在罪中活着呢？实际上这里边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哎，因为我们已经从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状况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我们是靠着基督在基督里活着，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保罗要提出的问题啊。那注意这个死字啊，这个死字呢，它是一个这个，注意啊，这个死呢是一个不定式的词，表明这个死的这个动作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活呢是一个将来式动词啊。那这两个不同的时态表明什么呢？如果在罪上死已经成为事实，啊，那么人在罪中活着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这两个字的这两个不同时代所表明的意义啊。如果在罪上死已经是一个事实，已经是一个属灵的实际，那么人将在罪中活着应该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很冲突的生命状况，所以呢，这个状况必须解决啊。基本上呢，这个断乎不可呀，既断然否定了前边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仍在罪中活着，叫恩典显多嘛，断乎不可，也否定了跟在后边的这个问题，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也否定了这个问题啊，这个断乎不可，可以说是前后都否定了，哎，把前边那个错误的那个问题，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否定了，就是说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那把后面跟着的这个问题呢，也否定了，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也是断乎不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不应该的两个状况。像罪死了的人还在罪中活着，怎么是可能的呢？哎，所以这是这个意思啊。那第二点呢，就开始讲到这个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就开始象征性的来讲死，来讲复活啊，来讲这样的一个死与复活，这个与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连结啊，在死和复活上与基督的连结啊。第三节说到，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岂不知，直译作就是或者你们不知道。所以我要提醒你们，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啊，保罗用岂不知这种设问的方法呀，实际上呢，他是要在提醒啊，就是要问的问题是，或许你们基督徒，你们知道受洗，那这个，或许你们知道基督徒受洗，是受洗归入基督，哎，归入基督，哎。但你们知道凭信而有的洗礼，哎，不是一般的归入基督，而是要受洗归入他的死。这是保罗的问题之所在啊！哎，岂不知？哎，实际上保罗假定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受洗 不单单是一般性的归入基督啊，归入教会，归入基督，而是要很特别的归入到基督的死里边，要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实际上是要问这个问题，保罗假定他们知道，他们受洗是要归入基督，但是呢，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洗礼要象征性的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因为归入基督的死才可以带来真正的生命果效，一般性的受洗归入教会或者是归入基督，这个东西呢，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的这样的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啊。那洗礼呢，当然洗礼本身具有象征的意义啊，但保罗在这里不是要讨论洗礼在基督信仰中的地位或者意义，他在这里不是在讲洗礼的意义啊。当然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我们的实际的这样的生活中啊。他要讲的是什么呢？他是要借着洗礼啊。他在这里不是要讲洗礼的象征这个意义啊，或者是地位啊，或者是意义，他是要借着洗礼啊来说明信徒与基督同死的重要性。他要借着洗礼来讲这个道理。基督徒与基督同死的这个重要性。因为与基督同死的人，如果你是与基督同死的人，你就一定是那些相罪死的人。你如果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你就不可能再继续活在罪中，仍然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你一定不是这种人了啊。如果一个基督徒把他所受的洗，不仅仅是看作是归入基督，不仅仅是看作是归入主的教会，主的身体，归入基督了，而是进一步的知道自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那他的这个像罪死的这样的生命形态啊，才可能完成，才可能是，才是可能是真实的啊。如果他有了这种与主同死的经历，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归入基督的死了，又与主同死的经历了，那么就不可能再有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的错谬观念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如果他是一个经历了与主同死的人，他一方面是不可能再有那样的错误观念，同时呢，他也不可能仍然活在罪中，仍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不可能了啊，因为他已经死了。对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如前面所讲的啊，在罪上死了，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属灵的这个实际啊，就是这个在神眼中是神已经完成了的一个实际的状况，但是他仍然是属灵的状况啊。如果你承认这个实际，那么仍然活在罪中就是不合理的啊，也是不可能的啊。他的不可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不可能啊，是由十字架来保证的，十字架保证了他的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他的死是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看见的，我们呢，如果能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就是要和他同死啊，那我们的这个旧人呢，那个倾向于犯罪的旧人也就被定死了，就不可能再犯罪啊。所以洗礼本身不能叫我们与基督同死，唯有十字架的才能使我们与基督同死。洗礼呢，只是一种宣告，宣告什么呢？他宣告十字架的工作成就，宣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一个表达啊。好，第三点我们要看因复活而有的生命样式。第四节说到，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有一个目的的啊，不是归入死就完了，一同埋葬就完了，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那第四节开头的这个所以呀、啊，表明前一节所说的那个借着洗礼归入死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哎，这个发展是什么呢？就是还要和他一同埋葬。哎，不单单是归入死，还要和他一同埋葬。哎，和他一同埋葬呢，是对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的一个确认。你要注意讲，当保罗讲到福音内容的时候啊，不但是讲到耶稣基督按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到四节讲的内容啊。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讲到埋葬，哎，埋葬了，然后第三天呢才从死里复活，也讲到埋葬。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埋葬在福音中是如此重要呢？死重要，复活重要，但是这个埋葬为什么保罗也把它当作福音中很重要的内容呢？因为这个埋葬确认了基督这个十字架受死的真实性。哎，因为在当时啊，这个有些这个诺斯替异端呢，他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一个幻影，不是一个肉身被钉，只是一个幻影。哎，一个幻影的死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种能够带来真正救恩的死。所以呢，保罗在讲到福音的时候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但是肉身被钉，他死了，而且呢埋葬了。哎，你只有肉身死了之后埋葬他才有意义嘛，对不对？一个灵魂死了，他不可能被埋葬嘛，对不对？和他一同埋葬呢，是对借着洗礼归入死的一个确认。因为基督的被埋葬也是对他死的一个确认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和他一同埋葬呢，也是我们和他同死的一个确认。埋葬确认了死的真实性，哎，也这个埋葬呢，就是证明我们与基督归入基督的死和基督同死是真实的，是真正做到这一点了啊。我们已经和基督一同被埋葬了，表明我们确实死了。所以呢，你看这个与基督同死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一种这个一个属灵的实际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在那里，已经完成了，哎，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如何能够去支取这个属灵实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常常的提醒自己，我是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最终活着，哎，所以呢，一定要不断的提醒这个属灵的实际给我们的生命生活带来的这个影响。我们要活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哎。那这节经文中的洗礼呀、啊，它的意思呢，就是进入水中，或者是淹没在水中。在新约里边呢，当然是特指基督徒的洗礼啊。洗礼当然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和圣餐礼呀、啊，教会中的两大圣礼都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只是使用洗礼来说明一个与基督同死同活的道理啊，所以它带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啊。那下边就讲的原是教，注意这个原是教啊，意思呢就是在表明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目的，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在一举一动上都要有新生的样式。也就是说，死不是目的，埋葬当然确认死，也不是目的。但是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也就是说，让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哎，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那这个新生的样式呢，就像是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哎，我们里边要有一个基督复活了的那个新生的样式。基督这样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我们也要照样，注意这个照样啊，我们也要照样，就是照着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样式，我们也要照样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样式。而且呢，是在一举一动上 有新生的样式。哎，这个一举一动，弟兄姊妹注意啊，包括了我们生活中的这个心思意念、言语行动，包括了我们一天24小时的每一个举动。哎，如果你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人，你也照样应该有一个基督复活的生命样式。这个样式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都有合神心意的生命样式，合神心意，哎，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哎，这个一举一动的新生样式，你可以去思想了。你就想，我是不是一个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而且呢，这个埋葬确定了我与基督同死的真实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没有在一举一动上都有新生样式？我是，如果我的生活里边一举一动上还都是那个旧人的那个旧生命的状况的话，那就证明我与基督同死并不真实，并不真实。你要去想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是虽然它是很深刻的真理，但是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些人，我们的有些弟兄姊妹啊，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有时候呢就是说谎的事情啊就很难避免，就经常性的说一些虚假的东西，不诚实的东西啊。如果你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没有被神因信称义之前，没有与基督这个建立这种生命关系之前，如果你是那种状况，那很正常。那个罪人嘛，满嘴都是谎言，没有神是真实的，我们是虚谎的嘛，是吧？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被神因信称义，你已经与神相合，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在里边，而且呢是经历了与基督的同死，旧人已经被十字架所致死，但是你的这个生命里边还是有谎言，还是有那种愤怒，还是有那种盗窃的行为，还是有那些不洁的意念，还是有淫乱的行为，所有这些东西啊，那就证明你的那个与基督同死的那个生命状况啊，那个属灵的状况啊并不真实。在与基督同死的那个属灵的实际在你的生命中并不真实。你要去想这些东西啊，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要和我们的生命结合起来，结合起来啊。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借着父的荣耀，也是为了父的荣耀。信徒，我们基督徒啊，单单是向罪死，单单是不活在罪中，不仍然活在罪中，那在圣灵与十字架的工作中呢，还显得消极。我只是向罪死，不活在罪中了，那这是很消极的啊。那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主的意思是叫我们能够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使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地方就是你不活在罪中，那还是一个显得消极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只是没有活在罪中，但是你如果是活在神的恩典中呢，你就要等于是活在圣灵里。你的这个言语行为，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引导，如此呢才可以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活出一个复活生命的样式来。如此呢才可以荣耀神啊。所以后边这些提出来的是很积极的一种状况啊。所以呢我们就提出一些思考和应用的问题啊。对照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学习的经文来省察我们自己的信仰。省察什么呢？看我们是否真实经历过与主的同死，同葬同复活，是不是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要去思想这些东西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所学的这些道理啊，不要在我们的脑海中仅仅是一些道理，仅仅是一些信仰观念。这因为真理是可以让我们活出来的，让我们活出来的。 我们要把它落实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边，这样呢，你只要每天把这些属灵的真理落实在生活里边，你自然而然，你那个与主同死的那个经历啊，就变得很真实，与主同复活的经历就变得很真实，你过去也许一举一动上都没有新生的样式，都是旧生命的样式，但是呢，由于你和主同死的这个经历很真实，同复活的经历真实，你的这个一举一动都不一样了。你可以去检验自己的这种状况，从今天学了这些道理之后，你可以检验自己的状况，昨天在神面前所做的任何得罪神的事情，今天呢，由于你说，主啊，我是已经与你同死的人，我不能让那个在最终活着的那些状况在今天再重复，在今天再重复。昨天我很容易发怒，无端的发怒，对家人也好，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同事也好。那今天呢，我要靠着主的恩典，我要有一种这个灵里的温柔，面对家人。你要是在今天，如果呢，昨天在主面前得罪主的事情，今天被杜绝了，那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与基督同死的状况啊，在你面前，在你的生命中就变得很真实了，很真实了，所以因为他带出来这个同死而且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果效，生命果效，所以你可以今天去想一想，昨天你有什么是得罪主的东西，今天呢让这些东西呢不再出现。为什么不再出现？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啊，而是靠着你与基督同死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状况带来的果效。注意这一点啊。好，那第四点呢，我们就要讲这个在死和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这个重要性了。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啊，很实在的状况。第五节说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地方中文里边讲到两个联合啊，原文中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啊。前边呢，我们讲了洗礼的这个象征意义，保罗借着洗礼告诉我们，洗礼呢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然后呢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里面，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那但是呢，他是借着洗礼来讲这个同死同活的象征意义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里从死里复活一样啊。那刚才我已经说过，虽然这个地方不是在专门来讲洗礼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信仰中的地位和意义，但是呢还是可以从应用的层面啊，我们在每一次讲到这个，我们每一次这个洗礼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洗礼班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真理呀、来告诉那些要接受洗礼的那些慕道的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洗礼啊，并不单单是用水泡一下而已，它里边有更深刻的属灵意义在那里，如果他们了解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轻看洗礼，他们就不会觉得洗礼仅仅是一个基督教的仪式，我必须经过这个仪式之后，我才能成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那他就不会再有这种肤浅的关于这个信仰关于洗礼的认识。我们可以告诉他，在圣经中使徒保罗讲到了这些真理，他期待着借着洗礼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种真实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生命状况里来，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们，实际上也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啊。我就顺便讲这一点啊。那这一节经文呢，也就是这个第五节啊，开头呢它有一个因为，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译啊。那这个因为呢，显然是要把这一节，也就是第五节啊，来当做三四节同死同活这个道理的 进一步的解释，进一步的解释。所以要注意这些连接词啊，这些连接词有时候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好像这些连接词靠着我们的译文就可以揣摩出来，但事实上呢，有时候没有这些连接词啊，我们很容易忽略它和前面经文的关系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啊。显然呢，这一节的这个开头的这个因为啊，和合本没有翻译，但是呢，这个连接词呢是要把这一节当做第三四节同死同活那个道理的进一步解释。但是它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前边是借着洗礼象征性的来讲同死同活，现在呢，使徒保罗呢要借着十字架，实质性的来讲同死同活。十字架所带来的同死同活呢，是实质性、实质性的。什么叫实质性啊？就是扎扎实实的触及到这个同死同活，如何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洗礼呢，只是象征性的。那十字架才是真正的能够带来同死同活的这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称它是实质性的。但是呢，它也同时呢，肯定了那个洗礼所表明的那个同死同活的那个象征意义了，并没有否定它，只是进一步的来加强、来说明、来解释。下边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是一个由若所带出来的一个条件句。我们假如，若就是假如嘛，我们假如这个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个呢，在希腊文里边呢，它叫做第一条件句。第一条件句是什么意思呢？表明的假设的内容啊，与事实是相符合的。假如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么我们也必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说，那个状况呢，和前面这个假定的东西，它是相符合的啊。可以这样直译过来啊，因为如果我们已经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在一起，如果这个句话是呢，它是如果我们已经是，这里边有一个是，如果我们已经是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在一起的，它是这样的一句话啊。那原文中呢有一个主要动词，它实际上它是是或者成为，是和成为，我们的和合本呢没有把这一点表明出来。假如我们是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的话，假如我们是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表明这个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在一起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在神的眼中，与基督同死，它已经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只不过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没有看见这个属灵实际所带来的生命影响，以至于我们常常软弱，仍然活在罪中。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表明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啊，已经发生的情况。联合，那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一个动词。在中文和合本呢，很容易看成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那表明呢，这个事情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中，在神的眼中是已经发生了的，已经发生了的。我们现在可以说，我是已经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在一起的人了。你也是，所有真正因信称义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都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单单是这样的状况呢，还不是整个这个属灵生命模型的整个完整的部分，它只是一部分啊。他死的形状，这个形状呢，原文它是指一个人的形象。那耶稣呢，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中的那个形象，就是这个字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救恩的高潮呢， 实际上是定格在基督死的那个形状上啊。在腓立比书啊二章这个第二章里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二章的这个五到八节啊。然后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呢，既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那下边呢，还没到高潮，到高潮就是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死的形状，这是耶稣基督死的形象。注意啊，那我们呢，正是在这样一个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了。所以我们都是什么人呢？我们是就是在基督死的这个在十字架上死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上与基督联合起来了。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也都被他带上十字架了。我们的旧人也和他一同死在那里了。注意这个事实啊，注意这个事实。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一节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就是所以呢，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用一个我们大家很容易了解的一句话来说啊，可以理解作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一个可以说是最精确的表达。我们已经在他钉十字架的死的这个形状上与他联合了。当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已经在十字架上，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形状上已经与他联合了。那下半节呢，就讲既然我们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上联合只是致死救人，没有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就没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单单致死救人是不行的，我们还要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就要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句话呢，可以这样直译做什么呢？也确确实实要确确实实是，这里边也有一个是啊，是要联合于他复活的形状。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我们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也确确实实是将要，注意这个将要啊，是将来式的一个表达啊，将要联合于他的复活的形状，或者直译过来就是毫无疑问，我们也将是复活的啊。既然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是已经与他联合的人，毫无疑问，我们也将是复活的，强调了只要与基督同死，就一定会带来与主同活的共同复活的结果。所以这里边有一些这个文法现象啊，我还是把它讲一讲。如果考虑到这个与上半节在结构上的平衡与对应啊，因为这个这一句话的下半部分呢，它是省略了很多东西啊。那省略了什么呢？省略了形状，省略了与它联合这两个重要的字，因为它前面已经提到了是在它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的人，但是后半节没有说也一定是也将会是在它复活的形状上与它联合的人。我们的中文呢就把这些东西都补上了，原文中呢都省略了啊，省略了这个形状，省略了与它联合。有的人建议要把这些东西补充上去，但是呢，我在这里就特别强调一点啊，就是，使徒保罗在这个地方省略了这些字啊，省略了形状与什么联合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他是突出了基督的复活，把形状啊，把联合都省略了，但是把那个复活的意义突出出来了，由此呢。我们回头看上半节他死的形状， 我们的思想啊，就不再绕着死的形状打转了，哎，而是定静在，不是照着死的形状啊，而是呢，特别的会注意到他的死，哎，在上半节中呢，保罗实际上强调的是什么呢？不是在死的形状上联合，而是我们必须死，像罪死，哎，基督的死呢，就是这样的死。就是他死是像罪死了，哎，如果我们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那么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了。也就是说，经过这个同定之后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了。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再强调一下啊，这个死与复活呀，是十字架道理的一体两面啊，也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生命关系的一体两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由于主同死的在我们的生命啊，由于主同死的那一面，也由于主同活的那一面啊。而且呢，唯有十字架可以这个实现，帮助我们实现这样的一个同死同活，啊，唯有十字架可以使我们拥有一种平衡的生命形态。这个是平衡的生命形态，就是说我既经历了与基督的同死，我也经历了与主的同活。如果你说我已经经历了与主的同死，但是我没有经历与基督同活，你的这个生命是不平衡的，或者是不完整的，或者并不是真实的基督徒生命。但是你如果说我没有经历与基督的同死，但是我经历了与基督的同活，这又是完全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你没有同死，如何能够经过同活呢？你旧人没有被致死，新人如何能够活出来呢？所以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十字架能够确保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这种平衡，这种平衡啊。十字架不会只叫人死，而不叫人从死里复活，哎。所以呢，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注意保罗讲，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的人说，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单单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没有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你注意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不是站在耶稣死的立场上在讲话，而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这个立场上来讲这句话。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讲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注意啊，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讲的。所以呢，他知道这个十字架不但是叫我们看见死的真死，耶稣基督的死，也从那个地方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呢，十字架确保完成两个联合，也就是死的联合、复活的联合和联合的两个步骤，哎。如果单单将死出的复活理解为末日的复活，这呢还显得比较，就是有点像这个马大式的理解，因为马大，当主耶稣说，他要使人复活的时候，马大说，你相信，这个他说我相信，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哎，但是主耶稣是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的主，他就是复活的主，哎。那个虽然这个复活包括了这个内容，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哎，就在一举一动上都要有复活的生命样式。所以事实上呢，这里既包括了末日复活的应许啊，也包括与主同定之人立刻就有基督复活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去思想了，哎，就是既然圣经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假如是已经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的人，我们也一定是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那我们就要去思想什么呢？就是 在我自己的属灵追求、属灵生命中，在我自己的信仰经历里边，我有没有真实的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或者是你问我是不是一个与基督死的形状联合的人？如果是的话，你就一定是一个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历与基督同死的人，你一定不是一个在这个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你就是一个没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边的人。你不可能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如果有一个弟兄问我，或者说为什么我一直犯罪，我一直不能从罪中走出来，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如何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经历真实的经历与主的同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因此也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你里边，所以你的旧人还在那里，旧生命还在那里，那个犯罪的生命在最终这个取乐的生命还在那里，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活出真实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你就只能悔改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没有经历与你同死的人，我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能够与你同死，也让你复活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边，叫我成为一个与你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联合在一起的人，叫我成为一个在一举一动上能够有新生样式的人。所以这些真理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啊！注意这个啊。那第五点呢，我们就要讲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致死救人，致死救人。第六节说到，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这节经文呢，实际上是对我们前边的这个解释啊，很强有力的支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因为这地方说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实际上呢，这是在进一步的来支持前边的解释。保罗在前边的论述，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这个地方就说到，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那这一节呢，更进一步指出，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才能确保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个因为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根据前边，也就是第五节的讨论的。第五节的讨论是什么呢？就是假如我们已经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啊，根据这一节的讨论呢，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前边的这些真理的这个揭示，所以我们知道，知道是什么呢？知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也就是说，当我们前面的那些真理都了解了明白了，我们就有一种这个豁然开朗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哦，我知道了，原来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使罪身灭绝，使那个一直愿意犯罪的那个罪身呢，灭绝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既然罪灭绝了，罪原来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仆，现在呢，那个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我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罪身，那个作为罪的那个载体的那个存在已经灭绝了，所以呢，罪已经不能再做我的主人，我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已经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惊天动地的变化了。所以呢，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原来前边所讲的那些东西导致了这个 后边的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东西，是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知道了这个是罪是灭绝了，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哎，然后呢，还包括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这里的知道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不是知识层面的知道啊，不是说我作为一个人我现在拥有了这个知识，不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层面的知道，它是一个信心之知，它是凭着这个信心对这个属灵事件的一个了解啊，一个了解。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或者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这些东西不是知识论层面的东西，而是信心才能够了解到的东西，信心的目光才能够看见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是知中有信，我相信，所以我知道了。那信中有知，我不单是相信这个，我也把它想明白了，我也知道了，把它想明白了，哎。那第八节说到，就信必与他同活，也是这样的一个信中有知，知中有信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我们的旧人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啊。我们的旧人是这个保罗很独特的用语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2到24节，哥罗西书3章9到10节都提到了这个旧人的概念啊。那这个旧人是什么东西呢？它指的是我们得救重生之前的那个旧生命，就是一个全然败坏的那个己，那个老我，那个老自己吧，他有着一种堕落的一种本性。那这个旧人呢，有着一种堕落的本性，而且呢，他是被罪的权势所支配，这个旧人他是在罪的权势下，来生活着的，活着的一个状况啊。由于这个旧生命呢，这个旧生命啊，这个犯罪堕落的这个带有这个犯罪堕落本性的这个旧生命，它本来是在神的定罪之下的，所以它的结局呢就是死亡。这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旧人的状况啊。注意啊，这个旧人呢，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单数，是一个单数，但是保罗却说是我们的旧人，你有你的旧人，我有我的旧人，这个旧人呢，如果用逻辑上的形文来说，它应该是复数才对，因为你的旧人和我的旧人，但是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在表明啊，你的旧人和我的旧人呢，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我们重生得救之前的那个有着堕落本性的旧生命。是一个全然败坏的老自己，老自我，是被罪的权势所支配的，是落在上帝的这个定罪之下，它的结局就是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的和我的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呢，你的旧人和我的旧人由于在本质上的相同，实际上呢，它只是一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所以在这里保罗用了单数啊。而且呢，这个同被钉十字架，注意啊，那这个地方说的是我们的旧人，那个旧人是单数，不是你的旧人和我的旧人，不是你的旧人和我的旧人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你的旧人和我的旧人被钉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指我们大家的旧人，我们那个有着共同本质的旧人，也就是那个共同的堕落本性，那个有罪的本性，那样的一个旧人，被这个罪所奴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做罪的奴仆的那个旧人，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我们那个有着共同本质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根据前面那些东西，我们知道，和他同钉十字架， 原文中呢只有一个字啊，就是同钉十字架这个字，但意思呢却非常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救人是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哎，这一点很清楚。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不是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是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是要解决罪的问题，是要解决死的问题，是要瓦解毁灭撒旦的权势。哎，所以呢，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的时候，我们的救人呢就会被治死，我们的旧堕落的本性就会被解决，我们原来落在神审判之下被定罪最后落入死亡的那个状况就会被解决。但是所以呢，我们的救人必须是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哎，而不是一般性的钉十字架，就像那个钉在耶稣旁边的两个强盗，他们都是一般性的，哎，钉十字架。哎，一个强盗悔改了可以与主同在，另外一个强盗不悔改，虽然钉了十字架还是要灭亡，哎，还是要灭亡，哎。那这一节中的这个同钉十字架呀，它是一个这个动词，它是一个不定过去式，它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事件在过去已经发生了，就是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个事情呢，已经发生了，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啊，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能力呀，已经在那里了。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这个旧生命实际上已经在那个时候，在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旧生命已经结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动力，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把我们的救人与基督一同钉死在那里了，哎，钉死在那里了。从那个地方开始的，从十字架那地方开始的，已经是新生，新生命，是盼望，是光明，是所有的新东西都开始了。十字架是一个点，哎，旧的东西，在那个地方结束，新的东西从那里开始，哎，从那里开始。所以这个事情呢，已经发生了，要切记这一点啊。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秘诀。哎，我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所以呢，这个对我的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哎，基督在十字哥哥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首先啊，已经发生。首先呢，我们看基督在哥哥他已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其次呢，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凭信心被称为义的时候，神便叫我们的救人在他儿子的十字架上经历死亡。哎，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我们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舍命。而且呢，这个当我们信了之后，这个被神称义，神便叫我们的救人，当神称我们为义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的救人呢，在他儿子的十字架上和十字架的死中经历死亡。哎，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哎，得救不单单是我们被从罪中赎出来了，而且是呢，我们的救人呢，已经在他儿子的十字架的死中经历了死亡。哎，所以洗礼呢是象征性，象征了这样的同死。哎，正如前面所说的，这样的同钉十字架，这还要注意啊，我一直从两个角度上来讲啊，一个是这个同钉十字架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状况啊，在神眼中已经发生，哎，已经发生了。那这是神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哎，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经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状况，我们的生命就不真实，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新生命的这个 新的生命方式，就是方式啊，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方式，这是都不可能的啊！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际状况，但事实上这个状况在神的眼中已经发生，神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当做一个生命的模型、生命的方法赐给我们了。哎，所以我们的旧生命呢，我们的旧人呢，在我们的成圣过程中，这说到我们的成圣过程了啊。我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我们现在都是圣徒，进入了这个成圣的过程了。哎，所以呢，那在进入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最大的敌人呢是什么呢？实际上还是我们的旧人呢，是我们的旧人，他一直会在我们里边与我们的新生命啊，相争啊。就像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相争的状况，也就是这个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二者彼此相敌呀。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实际状况。有时候在我们里边呢，有时候旧人，虽然在实际上已经被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它只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必须落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它才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旧人强大的一种程度，是我们去做我们不想做的，那些坏的事情、不蒙神喜悦的事情，我们明知道这不对，但是呢，我们的旧人强大到一种程度，我们不得不做。有时候刚才我说的谎言呐、偷窃呀、这些不诚实啊。或者是有这个心思意念上的不洁净啊，或者事实上的这个淫乱关系呀、偷盗啊这些东西啊，那这些东西为什么还会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就是他的那个旧人呐、强大到一种程度，使他不得不再一次回到罪的奴役之下。所以呢，在我们的重生的过程中，我们要对付的呀。一个主要的对象还是那个今天对我们一直产生影响的那个旧人，我们的旧人呢，必须被十字架一直限制在这个与基督同死的死里边，一直要被十字架限制在这个死里边，什么时候你的旧人真正的死了，什么时候你的新生命就活出来了，什么时候旧人没有被限制在这个死里边，他又跑出来了。又活蹦乱跳的，在那里影响你的基督徒人生，你就又落入这个软弱、跌倒和犯罪的状况中，所以呢，我们的旧人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啊，可以说是一生之久的这样的一个属灵操练呢，就是我们要求主、求圣灵帮助我们，一直把我们的旧人限制在与基督同死的这个死里边，否则新的生命形态就会受他的影响。所以保罗深知这个秘诀，这就是他为什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经历了在十字架上的与主的同死，我已经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了，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也是跟他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我已经是一个与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的人，所以呢，我也是一个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一个，把我带进这个罪恶、带进灭亡的旧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在一个新我里面活着。你可以理解作，不再是我，是一个旧的，乃是基督在我里边，这是一个新的我里边活着。如今。而且呢，他讲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实际，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现在也落实在他的属灵生活里了，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我们也都是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还是靠着信心，支取十字架给他带来的生命能力。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最后爱我，为我舍己，还是提到了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上的那个舍命之爱，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下边又说罪身灭绝， 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哎，那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使罪身灭绝，哎，那这个使罪身灭绝呀，实际上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目的，哎，神把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罪身灭绝，哎，罪身灭绝了，好了，那我们就一定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哎，因为罪身灭绝了。罪身呢和前面的救人关系非常密切啊。可能会有弟兄姊妹会问啊，那罪身和救人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救人是指我们堕落的本性而言，哎，一个有罪的本性，哎，那么罪身呢就是这个本性的载体。你单单有本性，本性不是在一个空，不是在一个没有实际的附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它是在我们这个罪身里边的，哎，那个罪身里边活着的存在着的那个救人，哎，这个东西呢它才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状况啊。如果救人呢就是指的是那个堕落的本性，那么罪身呢就是这个本性它要有一个载体，哎，有一个载体。罪身呢被这种堕落的本性所掌管，哎，这个罪身本身它只是这个一个载体，可是呢这个罪身呢又是被那个堕落的本性所掌管，它在你里边，也就像我们这一样啊，我们这个人，你说罪性在哪里呢？是在我这个罪人里边，哎，那我这个罪人犯罪又是因为什么呢？又就是因为那个罪性在我里边，他好像是一个掌权者，他引导着我，控制着我，支配着我，这个罪在我里边影响支配控制着我，哎，把我这个肉体变成罪身，哎，然后呢使我这个罪身能够显出许多的恶行，哎，你犯罪这个东西不是那个罪性本身在那里犯罪啊，是那个罪性支配着你这个罪身，你说出谎言的时候不是那个罪性在说谎言，而是那个罪性支配着你的嘴，你这个罪身上的嘴说出谎言。淫乱也不是那个罪性在淫乱，淫乱是借着你这个有这个罪身做出那个淫乱的行为，哎，所以呢当这个罪身灭绝的时候啊，那这个东西你那个救人呢他就没有生存的地方了，哎，本来他是他的载体就没有生存他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罪身呢就是被这种堕落本性所掌管，成为把罪性变为恶行的工具，哎，这个罪身被这个罪所控制着，哎，支配着，然后把那个罪性啊在这个具体的环境中变成恶行了，哎，所我们所有的罪在本质上都是从那个罪性里发出来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表现，是借着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身体，哎，来把它变成恶行啊。所以呢有一个解经家认为罪身的意思呢，他说是指我们被罪所辖制的全人，哎，就是我这个人，哎，心思意念言语行动，哎，我的身体，哎，我的思想观念，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被罪所辖制着，哎，以至于这个被罪所引导着去做很多的这个犯罪的事情啊，犯罪的事情。那根据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根据接下来的经文看呢，那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啊。叫罪身灭绝，那这个灭绝呢，它的意思呢就是有这个叫它不起作用的意思，叫它失去功效，失去活动能力的意思啊。那这个地方更准确的含义呢，就是被致死，使之灭绝。使之灭绝，它已经不能再产生功效了，哎，然后呢失去这个作用了，哎，或者是已经没有活动能力了，没有活动能力了。 所以呢，这个使罪身灭绝呢，这就是十字架应该有的功效了，也就是使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结果。哎，神叫他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并让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罪身能够被灭绝，哎，能够被灭绝，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这个罪身灭绝之后啊，这个罪啊，转化为恶行的这个工具啊，也就不存在了。哎，这就好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好像你没有嘴，你现在说谎言，哎，你就没有工具了。哎，你没有身体，你要这个偷窃或者是落入淫乱中，你就没有工具了，没有工具了。所以这个地方说是罪身灭绝，是罪身灭绝啊。注意这个使啊，为要使和这个灭绝这个动词连起来的时候，它实际上它的这个表达的意义是很强烈的啊。神将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目的就是要灭绝我们的罪身，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意思就是说，神叫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目的，也包括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下释放出来，使我们能够得享基督复活生命的自由。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生命，然后呢，我们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有意思就是神叫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目的，哎，就是包括了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下释放出来，不叫我们做罪的奴仆，就是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下释放出来，哎，使我们得享基督复活生命的自由，并且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这是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这节经文呢，是对第六节的这个补充说明啊。已死的人就是前边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的人啊。脱离，那这个词呢，是解释这节经文的关键。那这个字的意思不是指已经死的人消极地离开了罪，或不再罪被罪所奴役，而是指什么呢？已死的人已经被神称义，已经被从罪中释放出来，这都是神的工作啊。有了地位上的改变，他已经不再是奴仆，哎，乃是儿子。注意啊，这个地方他实际上里边隐含着一种这个积极的含义。不再做罪的奴仆，隐藏着一个积极的含义，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地位上的改变，以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是神的儿子，以前是罪奴，现在是圣徒，哎，有了这样的改变。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主已经把真自由赐给与他同定的人。那这个奴仆呢，就是不自由啊，不在不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的人。哎，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脱离了这个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说已经被释放，已经被赐给了这个复活生命的自由。哎，注意这个地方讲的是我们得着了自由，所以它的这个内，它里边的含义是很积极的，是很主动的啊，很主动的，不是消极的离开了罪，而是指已经得着了一种真生命的真自由。那这里边呢，也暗示着一个人呢，若被神从罪的辖制中以称义的方法释放出来，他对罪的态度也全然改变了。哎，以前没有被罪，没有被从罪中释放出来的时候，还是罪的奴仆的时候，你听罪的这个指派，哎，你做他喜悦的事情，而且呢，你会享受罪中之乐。最终之乐，现在呢，你对罪的态度呢也全然改变了。以前你是顺从罪恶，屈服于旧人，现在呢，你是恨恶罪恶，愿意活出新人。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经过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点需要提醒啊，那这里的这个已死的人呢，不是指天然生命死亡的人，肉体生命死亡了，因为这种病那种疾病或者是车祸或者任何老死，不是这种天然生命死亡的人啊。我们不应该产生这样的错觉啊，似乎这个人一死，他与神之间关于罪的这个问题就一了百了了。那这个地方没有这样的意思啊，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他和神之间关于罪的事情因为他的死就一了百了了，我已经死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我死之前犯了无论多少的罪，我是什么样的罪人，我如何的抗拒神的恩典，我如何的这个作恶，这个我一死就一了百了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一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就但是呢这地方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还是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罪负责任啊，他不是不需要负责任了，而是要负责任，因为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还有审判的，你说你的罪在你活着的时候没有得到解决，死了之后一定会解决的，一个人的罪若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就死了，他将来也必定要站在那位审判死人活人的主面前交账的，一定是这样的状况啊。好了，那这个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用了很多了啊，内容很多。最后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是否知道，你是否保罗在那说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是否知道你的旧人要把它落实，虽然那个旧人指的是我们共同的旧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有着共同本质的旧人，你是否知道你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要问，如果你是一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旧人呢，你的罪身是已经灭绝了的，是不再做罪的奴仆的，如果你现在还在罪中还做罪的奴仆，就证明你没有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你的这个生命就不真实，基督徒生命不真实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